来，这句话再听仔细。一切法的真实本质无我，既然是无我，尽此生力何妨？既然一切法的本质无我，那么你尽力又何妨？这个是贤圣真的心态。那我们世间人不是，我们世间人如何呢？因为有我，所以做任何事情先从我这里揣度衡量之后有所保留才做，这个就是凡夫性与贤圣真不同。那你保留，保留就是自私，保留自我能力就是自私，然后揣度衡量，我做的比别人多，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损福报。当你在揣度衡量的时候呢，你的福报啊已经比别人呢低劣。可是呢，愚痴的凡夫众生又贪心，如果你能够安住你自己呢，福报比较差，那还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自己呢，为你自己保留太多嘛。可是呢，世间凡夫不是，他看到呢，我看到事情又要比别人少做，所得到的又要比别人贪多。所以我在讲那句话嘛，我有讲过嘛，什么都会错，世间呢，你讲话也会错，你眼睛也会看错，你鼻子也会闻错，耳朵也会听错，什么都会错。什么不会错？你自己所造的因果不会错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也是真实。你所造的因果不会错嘛，你今天所感得的果报就是你所造的因果，那你有什么好抱怨的？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有什么好哀愁的？你这么做嘛。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呢，由于生灭，由生灭呢两种相续，你贪这个意念当中的两种相续，在微妙的光明圆满当中粘赞发之，就是互相的纠黏，依着这个清净的如来藏性，就发这个知觉之性。这个知呢，知经应法，应到一切世间所有种种诸法，就染法成根，就吸染这个法呢，成为根本。但是呢，根的原本就是清净四大，一敏一思，好像幽室当中，在黑暗室当中呢，你却能够啊，好像有所见。可是在黑暗当中能不能见？不能。整个黑暗当中你真的能不能见？你摸东摸西能不能见？不能，无所见。那么依着这个福根事成呢，就留意奔向啊，奔逐这个法。阿难，像这样六根有彼觉明，有明明觉，这个时候呢就回到富罗那那里。我们这个浮尘六根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因为我要去阐释解说发明，因为有我才有觉，然后有觉呢又分开呢善恶光明以及黑暗，所以呢有彼觉明，有明明觉，我觉得呢我应该要显扬善法。这就是这句话我要告诉你们，我前面所说的择一切善法而不粘执，我有行善法之心。这里就是你因为你要选择明跟暗，你要选择明，其实你在选择的当中我执已经根深蒂固，有彼觉明，有明明觉，就失去精了粘妄发光，就失去了本来清净圆明光明宝觉。 然后你就黏着我要选择这个光明的这个我执呢，黏着这个虚妄的我执而发种种的这个色相之光。这时候佛陀说啊，所以你看，你仔细去观察，我们仔细观察，观察什么呢？离暗离明，无可见体。我问你们呢，离开黑暗跟光明，你还能看到什么？除了黑暗跟光明两色之外，你们还有其他可以看吗？没有。离开动静，离开动与静，非动不静的时候，你们能听到什么？就不能听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不能听？好，没有通跟塞，没有所谓通达以及阻塞，你能不能呼吸？嗅性不通不生，那么你的舌头没有一下子甜一下子变化，那你舌头怎么能尝？所以身体呢没有离开也没有合，那么觉呢触本无，觉触就本无，那么无灭无生啊，在这个时候非灭也不是生，那你用什么来知道我要安立于世间？你用这个我要安立世间，你用什么安立？这个我在何处？所以我们的我成会成为这个我，今天会成为我安立于世间，就是呢十种境界相。什么境界相呢？明、暗、动、听、通、塞、甜、变，以及呢离跟合，这十种境界相，这十种风动，让我们生于世间有我的存在，对不对？如果离开这十种境界相，你的我在哪里？我问你，能不能用？不能用。所以呢，这时候佛陀说：“如但不寻，你如果可以不依循的动静、合理、舔变、通塞、生灭、明暗，这个十二种诸有为相，随便拔除一根，就能够脱这个粘执，以及呢内在的浮场，扶住呢这个生灭的尘劳，归于原本真如之性。”发你呢本来光明晃耀宝觉，这个光明晃耀自信而生发这个光明，那么其他的五个粘执呢就相应拔除圆满解脱，不是由这个生灭境界前尘所起的知见而能解脱。明不寻根，即根明发。这个呢，明不寻根是什么意思呢？明不寻根就是说，我们的自信光明宝觉，你不可以依着呢这个六根生灭的六根，而希望寄托他们有这个光明宝觉能够发生。这个是小圣的根气解析空。佛陀现在所说的是当体正真如，是菩萨法，由是六根呢互相为用。这个六根呢互相为用，但是是依着这个光明的如来藏性而用，可是你不可以要求依这个生灭心希望能够解说这个如来藏。如来藏是本体，而六根生灭是用，六尘的色声香味触是什么？是相，听懂吗？那我们就讲这个叫体相用，而本体不动，用跟相是什么？生灭法。好，阿难呢？你难道不知道 这时候佛陀呢就在讲与会大众的贤圣证当中，你难道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法会当中，这个阿那律陀没有眼睛可以看到，他用什么看？他用遍一切处的心眼可见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眼。他用什么见？他用意识眼见。所以呢，阿那律尊者是佛陀十大弟子当中天眼第一，观三千大千世界，观佛陀的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的阿摩勒果。那么阿那律尊者呢，他眼睛瞎了看不见，所以他不是用这个眼睛见，对不对？他用什么见？他用心眼遍见一切处。那么跋兰陀龙王啊，无耳而听。跋兰陀龙王是一个聋子。讲到这个聋子呢，我就想到啊，以前有一个禅师，他非常的有修持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到一个乡村里面，就有那个聋子啊、瞎子来顶礼他。那个聋子别人跟他讲话他都听不到，可是这个禅师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跟他讲，你念阿弥陀佛他就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他就阿弥陀佛。那我问你们，他是一个聋子，所有世间人讲的话他都听不到，为什么这个禅师所讲叫他念阿弥陀佛他能听得到？听，这个聋子以什么而听？以跟这个禅师的同体大悲而听。听而无听，是我执这个聋子无听，无听与一切世间人，但凡有我执的都不能听。无听而听，是以这个禅师，这个禅师呢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，与他呢是同意同行同体大悲，所以他所念的阿弥陀佛是自听也是他听，等于呢他在念一句佛号的时候，他跟这个人是同一个身体，所以他是自听，所以对方也听得到，是同心同体而听。有听懂吗？若不能同体大悲，你耳朵聋了，你的身体跟我的身体有对立心，就不能听。所以一般世间人在讲话的时候他都听不到，因为有对立心，你有你的我执，他有他的我执，所以你不能听。但是他跟这个禅师相处的时候，别人很奇怪，为什么禅师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就能够听到？因为自听心生。这样有听懂吗？那个禅师自听心声啊，那就必须同体大悲而听。有听懂吗？真的听懂吗？这个不是只有意念而已哦。同体第一念，因为你有起心之处，这个在哪里？在第八寒常室啊。你已经有听有闻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同体，就是你归到第一念，我归到你的第一念，我这个禅师以无我入到你身心当中，我自听我自己的声音，这个必须在第八寒常室。那遍一切处能用的是如来藏。匡律师有听懂吗？在这里不同，遍一切处能听的是如来藏，但是如来藏是不生灭性嘛，它无动，虽然是双面，你必须有拍板才能响嘛。那我们有听是在哪里听？有我执起来才能听，是安住在第一念，第八寒常是无明，我与你的寒常如来藏是一体的，也就是同一念当中，那就是同体大悲的时候，我以我自己声音而听。有听懂吗？真的听懂吗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跋兰陀龙王无耳而能听，这个阿那律尊者所证入是金刚，好， 金刚照照亮三昧，金刚什么三昧我忘记了，他与佛陀的眼睛金刚性一样。然后这个拔南陀龙王是因为佛陀的加持力，佛陀他因啊法音自听，他应众生心海当中要能片一切出应众生心海，也要呢他能够应众生心海起那个念，若不起念你叫了半天也没用。所以等于那个禅师是自己叫自己，自己叫自己，所以他能听，但是有这个自己，也就是这个第一念无明，第八含藏事。那这个拔南陀罗王也是无耳而听，他怎么样无耳而听？他听到佛陀说法，在这个时候他与佛陀是同体，他才有办法听到说法，听懂吗？有没有听懂？再来，净伽神女非鼻闻香，就是那个恒河神女啊，恒河女神，她没有鼻，她的鼻子坏了，因为宿世呢她有造这个恶业，所以鼻子坏了，可是她能闻香。焦饭波提呢异舌之味，她为什么异舌之味呢？因为她是牛舌，她五百世做牛王，以前曾经因口业五百世做牛王，所以她的舌头是牛的舌头，但是她知道味。顺若多神叫做空神，虚空神，没有身体的感觉，他常常为没有身体而苦。可是呢在如来的这种光明法光当中呢，他能够应令暂现有一个呢虚空神的影子，他看到那个影子他就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么既为风子，其体原无，他是风神，所以他的体本来就没有。乃至于诸灭尽定得及声闻的这个，像迦摄尊者九灭一根圆满光明了之，都不因心念。阿难啊，你今啊今如诸根如果能够圆满拔除，你内营内在呢这个晶莹呢就能够发光，像这样子呢浮尘根啊，这个眼耳鼻舌是浮尘根，以及气世间所有诸变化相，就如汤消冰啊，这冰融呢那么就成水，应念化成无上知觉。阿难呢好像比世间人具见于眼，比世间人呢都看见一切东西都认为是眼，那么如果让他们眼睛合起来暗向现前，那么六根就黯然，六根就看不到，头足相类。如果这个人以手寻体外绕，彼虽不见，头足一变，知觉是同，就啊缘见因明暗成无见。所以我们的见呢是因缘，因为明暗，若无明暗就无见，不明自发，不用经过明暗自己就能够发这个见的，则诸暗相永不能昏。如果不经过这个明就自己能够发自己能够用的啊，那么这个暗相不需要用到暗也能用的，这个就是你的啊，这些根尘即消，那么你的如来藏何能不现呢？离开光明离开黑暗你还能随处而用的，这个不是你的光明宝觉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我们来看这时候啊，阿难白佛言，阿难尊者呢就跟世尊说啊，如果照佛陀您说的因地决心想要求这个常住，要与这个啊佛果位名目相应。世尊呢，如果像这个果位当中菩提涅槃真如， 佛性的这个阿摩罗氏，空如来藏，大圆净智。在这里呢，阿难尊者他所认识的呢，所谓的空如来藏大圆净智，所讲的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第八意识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说啊，十七种名称未虽别。十七种就是呢前七世，它的名称位置虽然有分别，但是呢清净圆满体性坚定，它的本体呢是坚固凝聚，如金刚王常住不坏。那么如果呢这个见听离于这个明暗，离开这个明暗动静通塞，就毕竟无体，好像这个念心呢离于前尘本无所有。佛陀啊，你怎么将这个毕竟断灭作为修因呢？而且以这个呢想要获得如来的七常住果。在这一段呢，我已经事先跟你们讲明，阿难尊者所认识的如来藏心在哪里？在第八意识。第八意识是无明，所以他跟佛陀说，那么照你这么说，前面的七识，摩那识、眼耳鼻舌身意，都是各个清净圆满，可是他们离开这个明暗动静通塞，毕竟无体，没有根本之处，好像你的念心呢，你的念心离开这个前尘本无所有，既然无所有的话，也不能够自然而生，也无所灭处。那么佛陀，你怎么将这个毕竟断灭法作为修因呢？在这个地方，阿难尊者又堕入哪里呢？天然外道。佛陀一再强调，即使呢在其他经典里面，那么佛陀呢就有讲到所谓的第九世如来藏世，不用前八世所用。可是当佛陀一讲第九世如来藏世的时候，我们凡夫众生又认为有一个东西在那里，这个是很麻烦的事。你说没有，他说你断灭空；你说有呢，他又认为，以我指的认为一定要某一个东西，其实他不懂，这个都是形容词，叫做妙用，能启发前八世的妙用。因为我们讲到最多就是第八含藏识，对不对？含藏识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灵魂，能够让你生死轮转不已的含藏识。那么佛陀要告诉你，我们含藏识以前全部都是虚妄心，所以告诉我们有一个如来藏，真实的如来藏心。那么形容一个名词叫做第九如来藏识。既然叫如来藏，就是如理而发，如意出入，来去自如，不能够来去自如的叫做生灭相。一旦是生灭相，就是无根，来去自如就是骗一切处用。这时候阿难又说呢，世尊呢，如果离开这个明暗，你的见呢毕竟空，就没有前尘念自性灭。他这里呢，阿难尊者真是把这个清净的圆满法，骗一切处的圆满法，当成是断灭法了。他说呢，如果离开明暗， 我们如何能见明暗，就是眼见，对不对？你的眼睛看到明暗双色，才能分别一切诸色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毕竟空，你离开明暗之后，你还能见到什么？现在我们有光明有黑暗，所以我们看得出那些啊树啦花啦，它的层次分明。如果没有明暗，整个都变成无色在那里，你能见什么？所以阿难说毕竟空，好像没有前尘念自心灭。既然没有前尘，为什么还要念呢？他这里就是忘记的问了一句，阿难尊者忘记问一句，那么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从哪里出来？他忘记问这一句。那我们所有的凡夫众生呢，都只是问前尘境界，哦你从哪里来，哦你是从哪里出，哦你怎么样，就忘记问自己我出处如何。从我出处如何，我这个色身眼耳鼻舌身的出处，再反观到我出生之处，再反观到我未出生之时，你再反观到我未出生之时，那么你再反观到我前一生能用，这一生能用，下一生能用，是不是如来藏用？听懂吗？那么就是少问了那么一句，一直执持眼前的境界，都忘了问我从何处而来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一直在你们以我为对立，你们看哦，世间的人以我为对立之后，就一直追求眼前境界的生灭相。其实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，你也是无我，你忘记了我。好像那天我有讲到嘛，入一切众生世界嘛，你们一整天入一切众生世界啊！哎，我现在在看前面这棵槟榔树，我就追着那个槟榔树，身心都已经入那个槟榔树。这个时候我是什么？我是空壳的，整个脑海中异世界全部都是这棵槟榔树长大，这棵槟榔树如何？好像我们在跟人家交会的时候，会议的时候呢，我在谈你如何如何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所用的只是面对前尘，你有用到这个我吗？忘失了嘛，听懂吗？既然那个是忘失，你所拿进来的这些沉静，你拿进来放在你身心何处？为什么那么攀缘境界？一天到晚呢起烦恼，起种种烦恼，这些烦恼呢毕竟无体，所以呢这时候阿难尊者他说，你看没有前尘，没有这个眼见的对立一切世界，那一切都没有了嘛。他现在所想的，既然是如此，一切都没有了，那不就是毕竟断灭吗？是不是断灭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忘记了问，既然都断灭，我从何处相续而来？我从何处相续而来？我既然今生能相续而来，那么我下一生相续能用的是什么在用？这样你们明白吗？有听懂吗？好，那么这时候呢，阿难尊者啊，下面一句啊，仔细看啊，进退循环，我这样一进看眼前境界，一退看我自己，进退循环，维系推求，本来就没有我之心。好，是不是我刚刚讲的，当你在追求前面前程境界的时候，你已经忘失我了，没有运用到我，即我心所，以及我的心能起所依靠之处。那么如果是谁，如果是这样，将谁立因，还有谁能立因呢？将谁立因，在这一句话就是什么，头上安头，既然没事，那为什么你还要立那个因？ 好像你们说我就没有错，为什么还要我去找那么第一念的错？我觉得很奇怪，你没有错，为什么你要自己去找第一念错？你本来没事，为什么你要去找事来放在这里说？那为什么叫没事？没事不就是好了？可是为什么你要再起一个心说为什么没事？有听懂吗？那我们就是 啊，既然你没事，我就造很多事出来，所以呢就生了很多啊下面相续的小念，这个小念呢堆积起来就生了很多下面相续的小 baby。 我说的这个 baby 不是婴儿，是你对这些境界所产生的相续的贪念影子。江水立因求上起，那既然是无因，那怎么还会有觉？无因不就骗一切处觉吗？为什么你要在无因上更求觉？那么如来你说的啊，精湛圆长就违背真实诚实之语，就变成戏论的啊。怎么如来是真语者，怎么会成戏论呢？希望啊佛陀你慈悲开我蒙论，开我这个愚蒙啊啊顽痴啊这个吝啬的心。佛告阿难呢，如学多闻未尽诸漏，你虽然听懂我说的法，但是你没有啊停止有漏之心，你心中呢空然知道颠倒所因，但是真倒现前实未能施。何谓真倒现前？就是你那一念我执未放啊。好像我跟你们讲过呢，我们对法有深入。那么今天呢我不敢啊狂妄自大说我的境界多高，原因就是呢我对法能够理解，可是我的我执未放。今天如果我的我执已放的时候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就跟你们说拜拜就走了，然后你们就看一个空壳子坐在这里。可是今天我的我执未放，这个我执未放必须靠什么？靠修断，靠修断。那么生生世世呢我们都口出狂言，口中的境界都讲得很高啊，一切都是空的，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沉沦？一旦是空的，为什么你还在这里沉沦？因为相续念不断。相续念不断从哪里来？从涌出你没有看到那个维系相，我们只是从出的境界说哎，一切都是空的。如果你在没有回心反观回来这个维系相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会变成天然外道，波无因果，一切都是空的，就随意造作，更受苦处。那你会发觉现在很多人讲话很狂妄，我们觉得他狂妄，他觉得他的正境很高，他正入的境界很高，哎，哦，还可以给人家讲这个什么正，你是几果，你是几果，你是什么菩萨，你是几地菩萨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当你心中有你是几地你是几果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几地不是几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那个初境界尚未断离，何况你反观维系相，这个维系相为什么叫维系相？微弱细到你看不见。所谓的维系相从哪里起？从八识寒场上念念起的相续不断我执的贪念。可是你可以从第六意识观这个眼前的境界，眼耳鼻舌身的境界当中，你可以观察到这个眼耳鼻舌身乃至于色声香味触，这个都是什么？都是空性。你可以在物质境界以我为对立的这些观察到他们的空性，是解析空性。可是你没有办法看到没有起处， 不现行的这些维系的贪心，就从第八意识到第六意识的作用当中，若不相续，今天我们可以来去自如，就是因为有这个维系的那种贪念相续相续不断，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来去自如。既然不能来去自如，你何得狂妄说啊，嘿，我不怕，我没有因果，我还正几果几果。你有那个我正之心就非正，谁在正啊？我在正吗？金刚经里面讲到啊，这个第九分就讲到，入圣流不入色声香味触法。你一个见法味的人入圣流，有入之心，心是什么？起无所得之智。那么入圣流就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那你以这个眼耳鼻舌身说我正，谁正？听懂吗？由此可观，现在呢，很多自称善知识的，你与他以心相应，他没有任何狂妄言辞的，这个是有默证。如果他狂妄言辞出口的，我是如何如何圣者的时候，这个已经不是圣者。当他可以讲这句话的时候，《楞严经》里面就讲到他要入涅槃了，留下一点痕迹以示将来有缘众生。那么你们看，现在的人随便这样打一个妄想就，哦，我跟你有几世的因缘，哦，你前世是什么，哦，你的将来是什么，哦，又如何，你以什么来我跟你有几世因缘，我关你前世，我关你后世，你以什么关？我一再讲啊，你的心如果静一些，也许可以接收到别人心中所起的念头，一些感应道交，那个还是以什么而起？以我而起啊，唯心向的我而起。若不自见，这里一定堕入天魔外道。既然以这个贪欲天魔外道相应，就不是正法种子。那你再更去攀援这个不是正法的种子，那么你这个人就是邪魔眷属。听懂吗？对不对啊？我还有一点点福报，不过这个是过程。我那时候刚出家的时候啊，很幸运啊，哇，碰到一些呢大神通者，一个一个呢境界比一个高，一个一个神通比一个高强，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很贵啊，你跟他学打坐什么一个礼拜啊要几千，一起几个月要几万，三万块还几万块。好，他的成就很大，有多大你们知道吗？你进去打坐第一堂课，你心中想见释迦牟尼佛，就可以让你看到释迦牟尼佛。然后呢，你心中想，哦，心中涌出一朵莲花来，你看到这个师父啊，这个老师啊，在教的这个老师就是坐在莲花中，中间是一尊佛。那时候我也羡慕的要死啊，我就想，哎呦，怎么有这么功夫这么好的，那我也去呢，这个参访参访。结果你们知道啊，到现在到那个人已经出事了，那个人怎么出事呢？那个人后来呢被控告被关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欲行不断。菩萨呢虽然稍微视线贪世间的物质， 但是这个物质是为利益众生而有这个视线，而这个菩萨正念分明，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我有在这些贪念上。而世间狂妄的人，就是嘴巴讲的境界很高，也贪这些物质，贪来干什么？贪来积攒。说好听是我要把这些呢，哦，将来给人家视线展示，哎，还有我加持过的东西，一个玉块可以改风水的，哇，几十万又几十万，啊，借着人类的贪心，贪什么心？人类真的很有意思，啊，我们这个人类很有意思，非常的贪。刚开始呢，就追求物质上的贪，到最后贪什么？贪看不见的好。反正我看不见嘛，听你说你境界这么高，哇，就贪得不得了，贪我看不见你那个被看不见的那个地方的好。那么哪里可以判断呢？若是真菩萨行，他任何积攒一定是为一切众生而除去，进出无碍。若是狂妄，那个东西有进没有出，口中都说的满口仁义道德，但是所做出来的事情呢，全部是为自己私欲而计划，这里就可以分辨了嘛。而世间人啊，这个也是有他的因缘眷属。世间人在贪的时候啊，贪这些虚妄的浮名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去思考。那么我说我有一点福报啊，那个人从出世之后还被关，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到底那个人的真正长什么样子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没有入那个境界。听说呢，听说啊，他有一些学生啊，还来教学，到全省各地去教学，学费都很收得很高，然后我也常常想说，哎，我也找机会去看看，可到现在一直没有因缘。这个是呢，这个就是啊，你本身修行人有这个正心，那么不与这些邪魔外道相应。所以当你打这个妄想，一小念这个妄想的时候呢，自然有那个善因缘跟以前呢善法眷属的关系，就阻挡你往这条不正之路而行。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机会，没有机会再去看到碰到这些人，到现在。那么如果你很相续贪心，你本来就不依正念而行，不是以真正修行去除自我习气的人，那么你只要给自己一点放逸的机会，你所接触的就好像那个洪流暴流，山洪爆发一垮下去，要重新把那个烂泥巴呢再砌起来就非常困难。所以呢，世间人贪心，太贪了。你贪那个看不见、看得见的，你都不能够离苦了，何况是看不见的。这句话有没有听懂啊？看得见的，你周围看得见的事情，你都不能离苦，你去贪那个看不见的有何用？你看得见的周围的环境已经面对出来所产生的事情，你应该深入去思维，用你的真诚心去解冤释结，把前面这些问题都处理，解冤释结，那么当然你就可以看得更远，这是一种脚踏实地安心的做法。那你贪那么多，贪那么远，贪那么多，贪那么远的目的在哪里？膨胀自我，因为我也想要有一点点 special，跟别人不一样，我跟别人不一样，其实是膨胀什么？膨胀我欲的名声。可是我看很多人为了追这个啊，搞得啊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呢才在抱怨，抱怨什么？抱怨佛陀啊不慈悲，没有感应道交。其实佛陀已经讲过了，佛陀讲得很清楚，那不干我的事啊。在末法当中多有啊这个魔批， 披着我是佛法之衣来欺诳众生，若你不贪，这些魔绝对不能入你心。谁叫你自己要贪心啊？所以呢，在我们这里啊，一旦呢有出现那个啊功夫特别高强的，那么啊好像呢特别厉害的，那种在我这里行不通。他功夫越高强，就被我骂得越厉害。然后呢，这个愚痴的人呢，心里就想。这个师父自己没有这么高的功夫就嫉妒人，然后就道不相应，再来呢就拜拜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只好如此，不然怎么办？然后呢我就老实一点，不攀缘，然后呢那个境界就怎么样呢，他的功夫就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，然后到最后就迷死在厉害当中。也还好啦，我们反正不道交嘛，也没关系。所以呢，我在想，我自己常常在想，我从出家到现在，好像呢，也碰到过几个神通广大的，但是呢，他们的神通广大都是在他们死之后，我才发觉原来他们神通广大。在碰到面的时候呢不认识，这个呢说难听一点呢，是我们没有福报，没有福报啊，不感应道交，这个大善知识现前呢，我们不会趁机会。但是说好听一点，是我不贪，我不贪你那个你自己已经成就的因缘，那跟我没关系，所以我少走了很多险路。就是我问你将来我的成就如何，我的境界会这么高，可是我现在不行，有没有用？你告诉我，我的境界将来这么高，哦，我能证菩萨，能证什么？可是我现在不老实行，光有那个果在那里，有没有用？没用嘛，路还是要谁走？你走嘛。好像以前呢，有一个老太婆啊，他生了一个呢这个孙子啊，哇，那个孙子呢生下来肥头大耳，很庄严，他就很高兴，就呢抱着这个孙子四处去算命，然后算命的呢都说这个小孩子啊将来呢能够啊出将入相，将来的成就都很大。那么这老太婆就很高兴啊，她非常高兴，一天到晚抱着她这个孙子去炫耀。有一天他就碰到我啊，我看一看呢，这个小孩子真的是长得肥头大耳，就是好像一副很福报相。他就问我，师父你看我这孙子将来怎么样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，师父你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光看这个相也知道啊。我说我不知道啊。这要问你啊。他说怎么问我？我说呢，如果啊这个小孩子你现在呢让他啊接触到呢杀盗淫妄，你们家电视所放的都是偷窃，都是欺负人，都是杀人，都是淫欲，这个小孩子将来要好也难，可能会当一个强盗土皇帝，那也是一种成就嘛，对不对？师父你怎么会这样这样？不会了不会了。我说可是如果这个小孩子你现在教导他仁义礼智信，你教导他做人的道理，你教导他慈悲广大心量，有可能他将来是领袖。所以要问你啊，你问我干什么？然后那个老太婆就很不高兴啊，就带着他那个孙子回去。我真的看到那个老太婆，那个小孩子真的长得很庄严，可是问题后果如何谁知道，现在已经经过十多年，你如果一味的溺爱，一味的顺他心意，一味的让他贪，你说这个小孩子将来成就如何？不当流氓不打你已经对你很客气了，还要什么出将入相？所以呀，当你去问别人去算命的时候，还不问问你自己根源如何？ 人家画一个大饼在那里，那个大饼还没做出来耶，做出来还要你用面粉下去搓下去粘才能做出大饼出来，你不好好自己好好去做，你就等着那个大饼从天上掉下来给你吃，可能吗？可不可能？有啦，当你出生就天人一时自治的时候问题是你现在不是天人啊，你现在是人啊，你要去买面粉回来，还要在那搓啊，搓出面筋出来啊，然后才能煎那个大饼啊，是不是啊？怎么样？那么好像啊啊，那时候啊，有一些师兄弟出家，很多人就赞叹啊，哦，这个很像观音菩萨，哦，这个很像弥勒菩萨，啊，因为很多的很像，所以这个人就没有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等那个果嘛，他在等。你要靠你自己修才会很像，真实的很像啊。所以呢，我不等那个果，我是要做那个果的人。那个果要怎么样呢？把你这个拿来之后就先磨，刚开始锁磨不行，然后就用石头磨，磨到能够经得起石头磨，再用什么？再用蛇刀磨，磨哪里？磨心，磨一磨，心也圆了，形也圆了，好了，去做弥勒菩萨跟观音菩萨吧。你以为要雕一尊佛像出来这么容易哦？从一块木头这样子都没有形状，要雕。以前我想很容易，我的想法很容易，这个雕刀呢，锤一锤，打一打，哇！后来才知道中间那个暗劲呢，不得了。你稍微一斜出去，一条横沟就出去，哇！白费我这个字这么漂亮啊！这刻那个印章的时候啊，哇！弄到最后怎么会这样，歪七扭八，跟原先的理想都不一样。人家那个功力好的啊，那功力好的在刻那个篆刻的。一刀下去是直的，圆的就是圆的，然后我们不是切下去有深有浅，然后歪七扭八。好，你以为这尊佛像要磨出来这么容易吗？为什么叫磨出来？这个磨出来要从这个身形下去磨。所以我常常讲过，我还是常常讲那句话嘛，什么话？一切折磨以心折磨为上。可是你能看到心折磨，必须从形上下手。形上要止很多欲嘛，止什么欲？止我自己嗔恚烦恼，然后止呢？哎，什么都要以我自己为立场，把这个我跟心从外面给它磨平，外面磨平没事了。外面都磨平没事了，才开始啊雕刻里面的心脏跟肺部五脏六腑。怎么雕？那个又看不见，哎，那个就必须要用什么雕呢？用不用形的眼光跟舌剑下去雕。这个舌剑呢，只要雕进去，都从哪里？从色身的整个所有毛细孔进入你身心，用这个音声进入你身心，哎，这样子呢，软件去雕雕雕雕雕雕，哎，雕到呢没有可以雕的地方，内外一如 ，OK， 你去做你的观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佛陀这时候说。你虽然多闻，这时候阿难被雕哪里？阿难被雕身，已经要进入，用软件要进入他的身心。真导现前十位能事，什么叫真导？真导就是啊，第八如来事啊，第八含藏事。孔汝成心犹未信服，哪里不能信服？阿难尊者到现在呢，对眼耳鼻舌身意。对色声香味触法全部都信服了，就是身形这个东西已经被磨光了，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依靠了，屏障了。可是呢，哪里也不能信服， 俱生的我执，俱生的我执，这个慢不能够幸福。所以现在呢，佛陀在跟他讲，我现在呢在试着将成熟诸事让你去除疑惑。那么这时候佛陀啊，如来呢就叫啊罗诃罗尊者啊去敲钟。这罗诃罗尊者呢就集中一声，佛陀就问阿难呢，你现在有没有听闻到呢？啊，那阿难与诸大众呢就说，我们都听闻到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钟声啊久了，声音就消了。佛陀又问啊，你们现在能听闻到吗？阿难跟大众就说没有听闻到。这时候罗诃罗又急一声，佛陀又问，你们现在听闻吗？阿难说，阿难与大众说听闻。佛又问阿难，你怎么样子能听闻，怎么样子不能听闻呢？这时候阿难尊者与与会大众都跟佛陀说啊，钟声若敲击的时候我就能听闻，可是呢急过久了之后声音消灭，那么音响双绝就叫做没有听闻。这时候呢佛陀啊又次罗诃罗，次就是叫了，叫罗诃罗说你再去敲钟。那么罗诃罗呢又敲钟。这时候佛陀啊，佛陀你看佛陀真有意思，他很会设陷阱。其实佛陀所设的陷阱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的陷阱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佛陀他不问阿难尊者说，你现在听闻吗？佛陀问阿难，你现在有声吗？有没有看到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阿难与大众说有声，具言有声。过一下声音消了，佛陀又问阿难，你们现在有声吗？阿难以及大众说现在无声。等一下呢罗诃罗呢更敲钟，更来撞钟。佛陀又问，你们现在有声吗？阿难及大众都说有声。这佛陀就问阿难，你怎么说有声，怎么说无声呢？阿难跟大众就说啊，钟声如果敲击就叫有声，那么敲击久了声音消，音响双绝，就要名无声。好，前面的陷阱是不是我们自设？怎么说自设呢？如果我现在问你们，你们能看到我吗？能见我吗？你们大众都说能见。好，等一下我消失的时候，我又问你们，我在背后问你们，你们能看到我吗？你们就说不见。好，那么等一下呢我要出现的时候，我又问你们，你们看到色吗？当你们有看到我的色，你们就说有看到色。可是呢等一下我又离开的时候，我就问你们，你们能见色吗？你们就说无色。好，可是呢能见色以及眼见，见色是骗一切出见，眼见是生灭之见。好像在这里呢佛陀要跟阿难及诸大众讲，你们现在为什么自于搅乱呢？你们为什么自己与搅乱呢？大众及阿难俱问佛啊，我们怎么叫搅乱呢？佛陀说，我问你们有听闻到吗？你就说有闻。我问你有声吗？你又说有声。为闻与声报答无定，其实这是佛所设的陷阱。好像我问你们见与色，你们就说我能见，然后呢又说有色。这时候佛陀又问呢，我问你说有声吗？你就说有声。声与闻的报答无定，如何不明搅乱呢？ 是佛陀说啊，阿难啊，声消无响，你说无闻，声音消灭之后没有音响，你就说你不能听闻。如果你实在不能听闻，这里仔细听啊，如果你实在不能听闻，那么升起的时候，也就是你的闻性、听闻之性已经灭了，声音再起，你怎么可以再听呢？你怎么可以再听闻？对你来说，那个闻性已经灭，你就不应该更闻。有听懂吗？好像我问你们呢、啊，你们见吗？说见。你们说，你们看到色吗？见色。如果你们的见见根已经随着这个见根而消灭，那么下一次色更出，你们就不应该再见。这个是根本断灭法，也就是你们耳闻啊，能够闻之性，这个闻性，如果随着这个声音消，闻性消失的时候，下一次声音再起，你们就不能再闻。听懂吗？所以闻性不失跟生成没关系，有没有听懂？啊，这里仔细看、啊，声消无响，声音消灭之后没有音响，你就说无闻。如果你实在这个闻性能够听闻，耳闻之性消灭，闻性已灭就同孤木，声音更起，你如何能够知道呢？知有知无，你知道有跟知道无，知是生尘，就是声音之灰尘，或无或有跟你的闻性有没有关系啊？所以闻性是骗一切处能闻，跟生成有没有关系？所以耳闻之性是什么？是如来藏性，骗一切处能闻。好像现在再说一个比喻啊，我们叫罗诃罗尊者敲钟，好，你有听闻对不对？然后那个钟声响起，这个时候旁边再有三只蝉同时叫起，你又听到这个听闻到钟声，又听到这个蝉叫之声，对不对？知有知无，知道有蝉声，知道有钟声，这个是什么呢？生成，跟你能够骗闻钟声，骗闻蝉声，乃至这时候如果有流水声，有风声，你都能够骗闻的这个闻性没关系。而这个闻性是什么？骗一切处能闻的如来藏闻性，跟生成没有关系。所以我讲过，不追随生灭性而变化的，就是不生灭性能用的，就是你的如来藏性，懂了吗？我已经讲得很清楚。如果呢，在古时候的大德来说啊，照我这种说法叫做什么呢？葛藤禅已经比喻这么多了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明白，就怕你们听不懂。可是呢，你们呢好像有穿鞋子，知道鞋子里面有脚是肉的，然后呢知道呢从鞋子到啊这个肉之间还穿了一层袜子，这个袜子有厚有薄，你已经把这个鞋子脱掉，这个鞋子就是表代表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以及色声香味的诸尘。可是呢还隔哪里？还隔第六意识到第八意识中间的这一层袜子，瘙痒的时候如果太厚，然后就觉得不够过瘾， 然后呢，如果薄一点又怕皮破，隔靴搔痒。这一段有没有听懂？所以如来藏性，你好像你在念佛，你能念之人，能念之人是生灭性，可是所念之佛是如来藏性，而能用这个人下去念的是以如来藏佛念佛。所以那天我讲啊，如果你的意念当中放满了佛，你死当中是以你的意念出生到其他道众生去，你心中是你的意念当中所放的是佛，你的色身病苦跟你意念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他怎么苦怎么病都没关系。你如果不是放我，你放的是佛的话，那么你怎么死都到诸佛国土。有没有听懂？可是如果你放的是我，我害怕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可是这个我是跟着这个色身死亡就不见了，那么你就会乱跑嘛，你害怕嘛，害怕这个我的消失嘛。可是如果你意念当中你放的是佛，那么当你这个色身不见的时候，你意念当中念念所起还是佛，与十方诸佛国土任运而去相应。那么你们现在熏修的目的就是让你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我，给自己多一点机会都放佛。那我们常常在讲一切都是空的，那是我在讲的，所以老实一点，不用讲，用佛。这就是为什么常常要念佛，听懂吗？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有技术心还设在那里，没技术散乱心啊，以为我是无念念，无念而念。你没有提起心的时候，你根本都忘了念，那个时候在六道当中奔跑，你已经完全无我，都跑到别人身上去了，入各种世界当中而不觉。所以嘴皮子两片皮，惹了你多少生生世世的辛苦，而能两片皮起来的是谁？就是你放的都是我，我想怎么样，我不想受束缚，我想自由一点，我想如何如何，所以放的都是我，根本就不是佛。所以老实一点，宁愿执着佛而不要执着我。有没有听懂啊？你执着那个佛的那个是谁？那个还是我。不过呢，总比啊你一天到晚执着我去乱跑要好一点，所以宁愿执着佛。佛说什么？有因果，好，我就不造作了，违背因果之事。佛说呢，这个是堕三途，好，我就不做三途之事。宁愿执着佛而不愿意执着我。那我们世人，我们哪里颠倒？我们宁愿以我为大，以佛为附属品。我心情好的时候在念佛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佛就在天边，这样对不对？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我才是让你受苦的真正因缘，不是佛啊。佛用尽了心机，用尽了办法，都是希望你们能够离苦，就是这个我让你受苦嘛。再来我们来看释故阿含呢，声音在你的闻性当中，它自己有它的生灭起处落处，不关你的闻性，自然是声音生灭。然后呢，声音生灭是依着你的闻性有跟无，所以闻性是如来藏体，用是六根，就是耳根，而相貌是什么？声音之尘。 那么你现在呢还仍然颠倒啊，迷惑这个声音就是听闻之性，难怪呢你常常啊昏迷，以这个常不变异为断。所以你不应该说啊离开所有动静必在开通，就说这个听闻无性。